好，哈利路亚，赞美神。所以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这个主题呢，就是没有祖宗的咒诅会遗传下来。那这么多年来啊，人们错的被教导，有一些学生呢提出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错的教导呢误传了，代代误传了。所以今天呢，要跟你们分享这个主题了。感谢主，赞美神。好。首先我们要从这里看到，那这个故事呢是跟约瑟有关的，雅各的儿子约瑟在17岁的那个时候，之前他们是在迦南地的嘛，应许之地，然后在17岁的那年，约瑟他被卖了，他的兄弟把他卖了，卖到埃及去，然后变成了奴隶，那时候他才17岁呢，才17岁，然后13年过后，当他30岁的时候呢，他成为了埃及的宰相。这个是13年过后啊。然后他成为埃及的宰相原因呢，是因为他解牧嘛，神让他明白丰收结束后呢会有一个很严重的饥荒。然后在他37岁的时候，约瑟37岁的那一年呢，刚好就是丰收结束，所以从37岁一直到44岁之间，在埃及也在应许之地迦南之地发生了很严重的饥荒。44岁的那一年，就是7年过后，当他44岁的那一年，饥荒也跟着结束，所以7年的丰收，7年的饥荒。约瑟37岁的时候，所以其实是神的计划让他下到埃及去，好让救以色列嘛，在饥荒的时候。所以他的父亲还有就是整家人70个人都下到埃及，他在埃及成为奴隶肯定不是神的计划，做奴隶不是神的计划。约瑟下埃及是神的计划，是为了拯救以色列。可是我要你看到这一点啊，神的计划20年呢才成就。约瑟17岁一直到他37岁，就是20年，对不对？很多时候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啊，还有或者你的异梦啊，很多时候呢是要等上20年才成就。所以17岁一直到37岁，约瑟是不是20年？是20年过后，对不对？以色列脱离埃及，他们得拯救。阿们。可是啊，问题是什么呢？饥荒过后，他们一直留在埃及，因为你要明白，埃及不是应许之地，埃及不是神应许给以色列的。饥荒结束后，他们应该要离开埃及的，可是他们仍然留在那里。雅各一直留在那里，雅各其实不应该留在那里的，他早就应该离开埃及，所以他一直留在那里，然后他死在埃及。约瑟56岁的那一年，雅各去世，约瑟同样也留在那里，跟整个以色列国一直留在那里，一直到约瑟死去以后。约瑟是110岁去世的，在那个时代很多人活过超过100岁，所以当时呢他们可以活超过100岁的。所以整个以色列呢，整个以色列留在埃及总共就是430年了，一直到3到4代，因为他们可以活到100多岁，对吗？所以大概就是3到4代，所以3到4代人一直在埃及，一直到神差摩西过去来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那这个就是有这个背景了哈，哈利路亚。所以我再说一遍啊，再解释一遍，我们慢慢来再解释一遍。那约瑟下埃及是神的计划，是为了要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因为那时有饥荒。可是应许之地呢是迦南美地，但是在约瑟17岁的时候，他被他的兄弟卖到埃及去做奴隶，做奴隶不是神的计划，不是神对他的旨意。30岁的时候呢，约瑟成为了埃及的宰相，他管了，他帮助法老管。37岁那个时候呢，在那边有丰收结束以后呢，饥荒开始了。 记得吗？雅各他们没有食物了，他们整家人的70个下到埃及去求助，因为在那个时候呢，约瑟39岁，约瑟44岁的时候，饥荒结束了，所以他们没有离开埃及。饥荒结束后呢，他们应该离开埃及，可是他们一直留在那里。所以你可以说，饥荒结束之前，他们一直是在神的完美旨意里面的，之后呢，就不再是完美的旨意了。你看呢，下到埃及是神对他们的完美的旨意，但是饥荒一结束后呢，他们一直留在埃及呢，已经不再是神完美的旨意了。这也就是说，他们走出了神的旨意了。所以时候到，当神让你离开，你必须要离开的，否则你就已经脱离了神完美的旨意了。阿门。所以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是在神的完美的旨意里面，但是时候到的时候呢，神要你前进，但是如果你停滞不前呢，你已经脱离了神完美的旨意了。那这个可以应用适用于，比如说你做生意啦，你在职场上啦，各个领域啊，这些原则都很派得上用场的。阿们。所以他们留在埃及，一直到约瑟死，他去世的时候是110岁。他的父亲雅各去世的时候呢，约瑟才56岁。雅各去世的时候是147岁，雅各是在147岁死的。所以你看呢，有3到4代人呢，他们都留在埃及。所以你可以这样说，3代4代人他们在埃及不是在神完美的旨意里面的，一直到430多年过后，他们呼求神，他们求告神，神就差派了摩西来拯救他们脱离埃及。阿门。所以这个是一个背景。阿门。那我们来看呢，摩西带领他们脱离埃及，对吧？然后他们就漂流在旷野，是不是？他们本来要过去嘛，过去那个迦南美地，可是他们不愿意走啊，他们不愿意离开呀、啊。因此呢，他们就一直在旷野那边漂流，一直转转转，然后40年呢，转到40年呢，有新的一代人出世了，然后神是在带领这些新的人、新的一代人进入应许之地。阿们。所以这个就是那种情况哈。所以我再说一遍呢，所以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其实应该马上就进入应许之地啊。可是呢，以色列他们不愿意进入应许之地，所以他们一直在旷野那边漂流啊，一直到旧的一代人死去，然后神就兴起了新的一代人。自然界来讲啊，如果你不跟上啊，比如说科技啊，新的一代肯定会跟上的。阿门。所以原则是一样的，属灵上属事方面也是一样的。阿门。属灵属事原则是一样的。阿门。如果你不要踏入，如果你不要进入应许之地，神就兴起新一代人。阿门。科技方面也是一样的。阿门。哈利路亚。所以感谢神。所以他们在旷野40年，时候到。新的一代人被兴起，在他们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之前，摩西呢就向以色列人重塑十诫了。所以，是谁带领新的一代人进入应许之地呢？是约书亚和加勒，不再是摩西了。因为神不允许摩西进去，不允许他带领他们，因为为什么呢？他击打那磐石，他第二次击打那个磐石，他为了让他们喝水，他就击打磐石。第二次，其实那磐石代表耶稣，你不可以击打他2次的啊。第二次呢，会失去那救恩，但是很少，少之又少，少少少少会失去。所以约书亚跟加勒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在他们还没有进去之前呢，摩西就向这些以色列人呢来重塑十诫。摩西啊，其实神呢就对他说，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啊，在那个《生命记》5章7节，神通过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呢。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到5章9节，这节经文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哈。很多人误传了，误解了这节经文，他们以为这个祖宗的咒诅可以传下来。我们先来看这个《生命记》5章9节，这里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啊，自父及子直到3、4代啊。如果你看 读这些经文，读上去好像以为神在咒诅以色列追讨他们的罪，一直到三世代。那在中文，我们的中文圣经看呢，这里是和合本，对不对？和合本，我们的和合本这里说"我必追讨"，对不对？不过你先不要看那个括号，戈壁里面括号的那个造访啊，追讨造访是错吗？不，因为在希伯来或者说在希腊文呢，一个字可能有超过一两个意思的啊，所以原文单词或者希伯来单词呢，它有超过一个意思的了，所以有好几个意思。所以这节经文，我们的和本说追讨，神说"我必追讨他的罪"，其实它原文就是造访，在希伯来有两个意思的，一个就是造访，造访是因为他眷顾你，他关心你，他看顾你啊。但是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我该不该来惩罚你啊，也有这种意思。所以要取决于哪一个传道人跟你讲了。如果那些灵恩派传道人呢，他会跟你说是神追讨你的罪，神惩罚你，因为灵恩派他们很喜欢讲关于神啊，是惩罚人的神嘛，所以他会跟你传讲关于追讨你的罪了，一直追追追追讨你的罪，一直到三四代追讨你的罪，追讨你的罪债啊。但是造访呢却不一样了，造访的意思就是把你找出来，就是来帮助你。人在罪恶中啊，神要造访他，为了就是要救拔他。所以如果我们从天父人的角度来传讲这些经文，如果我们从天父人的角度来解释这些经文呢，神不是哎呀追讨你，一直要追着你来惩罚你。在埃及的时候不需要神来惩罚他们，根本神不是惩罚人的。其实因为他们自己犯错，他们一直留在埃及，他们被撒旦来咒诅，然后法老又来压制他们，他们成为了埃及的奴隶，他们在那里就已经受够了，受罪受够了，对不对？ 你看人们呢受世界上的咒诅，你不需要神来咒诅他。阿们，神永远都是拯救的神，永远都是祝福的神。阿们，哈利路亚，永远都是救拔的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前进，我们不可以困进那些错误的教导里面我们要从信心坏的复兴，我们从恩典的这个复兴这个浪潮来看这些经文，不然你读上去就好像神在追讨你的罪债，追讨追讨，从你的父亲一直追到你三四代为止。阿们。所以其实啊，我们读下去啊，他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所以他们来到一个地步，肯定是恨神了，这些以色列人可能是在埋怨神的，因为他们一直在旷野里面转，一直在埃及里面受苦，一定是在埋怨神，可能了来到这个地步他们恨神了，对不对？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你知道每一代犯罪得罪神的人呢，神都造访他们，这一代人他造访，下一代他又造访，第三代他又造访，难道是为了要惩罚每一代人吗？不，我们仔细来探讨，来看看这个字造访的意思，或者说追讨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感谢神，我们来仔细看一看追讨到底是什么意思。阿们。所以看上去读上去就好像他追讨他们的罪，一直到三四代。为什么一直到四代？为什么不到六代、七代、八代、九代？为什么要停在四代？我们来慢慢来解释看这个字的意思，你就会明白了。阿们。所以这个新生活版呢是怎么翻的呢这个生命记第五章第九节我们来看啊。他说凡拒绝我的，我会把父母的罪算在他们的儿女身上不应该这样子说。你看把父母所犯的罪算在儿女的身上是不公不义的，不公义的是不公的，神不是不公的神的，神不会这样做的。阿们。所以不应该这样子翻译。如果让你的孩子担当你的罪，如果你的孩子没有犯错，你看我们地上的法律也不会这样做，对吗？如果老爸犯罪，老爸杀了人犯了罪，可是儿子是无辜的，地上的法律也不会无缘无故无冤的来惩罚他们，对不对？那么更何况我们的天父不会这样对待孩子嘛，对不对？你看如果你是从字面上来读是这样的意思了，因为希伯来单词我已经跟你说了原文有好几个意思嘛，所以有些传道人呢，他们带着这样的一种错误的思维，他们认为神是个惩罚人的神，他们就把这种意思放进来了，翻译这些经文就放进来，就说追讨了，他们不明白神的属性。但是我们来看这个追讨他们的罪这个意思，追讨父亲的罪到底是什么意思？ 父亲所犯的罪难道要算在第二代第三代的孩子身上吗？你不要忘记以色列他们留在埃及太久了，一直到三四代，对不对？以色列的三四代都留在埃及，肯定啊，这个是违背神，因为他这个压根不是神对他们的旨意，不是神让他们一直留在那里的，所以他们一直在违背神的了。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记第五章第九节，那这个造访的含义是什么呢？基伯来他原文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来看这些羔羊的拜访、关心、照顾、搜寻、惩罚，所以要看人们倾向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有这个信心的话语的复兴、恩典的复兴、恩典的浪潮啊，来除掉源于传统的那种教会出来的那种错误的讲法、错误的看法。阿们，哈利路亚。看这个定义哦。所以一个单词有超过一个意思，所以就取决于你听哪一个传道人讲了。如果是一个灵拜的传道人，他肯定会跟你说神追讨他们的罪、神要、把父亲的罪债、算在他的儿女的身上来惩罚他们、但是如果我用最基础的这个解经的原则，比如说用经解经、就不一样了。那生命记我跟你说过，摩西是向以色列人来重塑世界的，就是在那个新的一代人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前，摩西向以色列那个新的一代人告诉他们世界。我们继续来看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的21章第1节的、耶和华眷顾撒拉啊。强调就是为了某人而干预，为了某人而干预，为的是在事情自然发展的过程中彰显出神超自然的干预。他造访就是为了，因为他要干预，他干预干嘛呢？我因为他要成全、完成他对你生命的计划还有命定、你看到吗？还有这里继续说，从而促成履行神的旨意，这种干预通常是通过奇迹般的方式显明的。阿们。所以那个追讨就是这个意思了哈，有这样的意思。那其实我们可以再参考这个出埃及记第3章16节的同样的一个字，同样的一个字根，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脱离那个为奴之地。出埃及就五经就是摩西写的嘛，摩西在这里说了什么呢？他说16节啊，出3章16节，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的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为什么他眷顾你？他造访你，为了要干预，因为他眷顾你、他们已经在为奴之地，有什么好干预，有什么好造访呢？神就是这样嘛，他关心他们，他眷顾他们，他看顾他们，所以他要干预到这件事情、来眷顾他们、所以在这个出埃及记3章16节这里用的这个字翻译出来就是眷顾。所以呢，神带领让他们脱离了埃及，所以眷顾这里呢，它是来自于同样的一个希伯来文，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生命记那个字啊，眷顾就是说我一直在眷顾，双重、重复了自己、当神说一句话两次，他说我就是自由拥有的，当神说两次就是要再强调，双重的强调，神说我眷顾，我一直在眷顾。阿们哈利利亚、不是惩罚，不是惩罚。阿们哈利利亚。所以这个用法指的就是神的干预，神的介入。他干嘛要这样做？因为他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中拯救出来了。这个肯定是一个希伯来学者写的，是有意思的，是对的，有意义的。神说我造访你，因为我一直在眷顾你，一直以来都在眷顾你，我造访你其实要干预来介入到这件事情，就是为了要拯救你，就把你脱离埃及的捆绑啊。所以为什么神要造访第四代人呢？第一代神造访他们，因为他一直在搜寻呢、因为他关心他们，所以我想要干预，我想要帮助，我想要介入，可是他们没有回应神。第二代、第三代同样的问题，来到第四代啊，他们就呼求神来拯救他们了，所以神造访他们一直到第四代。阿们。所以阿们，我们可以这样说了哈，到底是谁使到以色列犯罪？是撒旦，是撒旦让他们犯罪，撒旦咒诅他们，咒诅他们的父亲，咒诅第二代，咒诅第三代，咒诅第四代。是神咒诅吗？不是，是撒旦咒诅。 神不咒诅任何人的，不是神咒诅人的，阿们，神不是咒诅的神。一直到第四代，魔鬼咒诅他们，如果可以的话，魔鬼肯定啊要一直咒诅他们呢、啊，一直咒诅他们，不能到几代、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耶稣就不能够来到这个地上了。然后呢，神的计划呢，救赎人类的计划就会被挫败了。你可以想象吗？以色列他们在埃及，整个以色列在埃及啊，那个耶路撒冷是在应许之地。阿们。魔鬼咒诅第一代人、第二代人，你看到神带领以色列进入埃及啊。之后呢，魔鬼咒诅他们，他们没有离开，他们在为奴之地，这个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一直到第四代，第四代的人才呼求神呢，啊，可是神一直在眷顾他们。神，你看这里说眷顾，我一直在眷顾，为什么呢？因为神非常的关心他们，神非常的眷顾他们。其实神想要干预这件事情，就是为了救吧，为了拯救，而不是咒诅，而不是惩罚，一直到第四代 ，Hello。阿们吗？有来这里听的就得释放了，感谢神，阿们。神的怜悯，神的怜悯让我写这个帖子，哈利路亚。你知道什么叫做眷顾？我一直在眷顾吗？神重复，你知道神有多关心啊？关心你的生命吗？他一直在眷顾你，看顾你啊，看护你，一直到今天呢、啊，一直到今天，阿们，哈利路亚，阿们吗？所以呢，关于你的孩子，而不需要担心关于你孩子的事情，阿们，为他祷告就好了。阿们，哈利路亚。如果你认为作为父母，为人父母，你认为你看过你孩子吗？更何况你的天父，阿们，哈利路亚。阿们。如果你着急关于你孩子的事情，你的天父更加的关心他们。神说我眷顾，我一直在眷顾。阿们，哈利路亚。干嘛要这样？因为我看到你在为奴之地，我看到你在捆绑之中，我就要干预，我就要帮助你，我就要就把你脱离埃及的捆绑啊。阿们，哈利路亚。为什么一直到第四代呢？因为430年过后啊，第四代人他们才呼求神，才求告神啊。感谢主，阿们。因为神呢，神不咒诅人的，阿们。神不咒诅人，只有撒旦才咒诅人。神也不需要惩罚你。当人违背神，我跟你说过，因为这个世界是由一些属灵的律啊来支撑的。第一就是自然规律嘛，阿们，哈利路亚。还有这是数学的律，对不对？如果你违背这些律法，一定有问题，一定会出问题的。那比如说数学的律啊、比如说你赚5000，然后你花10000，肯定有问题了，迟早会欠债的嘛，对不对？啊。还有地心引力的这个律呢，你跑去70楼啊，你跳下来看看会发生什么事了，对不对？阿们。物理学的律啊、也是一样的，你试试看呢，跑到70楼了，看看会发生什么的，因为有这个地心引力的这个律。对，虽然天使会保护我们，但是我们不可以违背物理学的律、数学的律，阿们。还有化学的律啊，对不对？我们所吃的那些食物，还有地上的法律呢？地上的法律你也不可以违背的啊！犯罪啊，你在地上犯罪啊，地上的法律一定会惩罚，一定会把你绳之于法的。阿们，民法是不是？但是还有第三个律呢，就是自生命圣灵的律啊，哈利路亚，生命的律，阿们。还有这个死亡和罪的律，就是这个黑暗的律啊。一直在掌管这个世界，所以在这里我们在教导你们呢，怎样啊？你不需要妥协，你不需要被这些死亡和罪的律来主宰的，因为神的话也告诉我们这个赐生命圣灵的律啊，让我们可以啊胜过一切的死亡和罪的律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这几个律了，这样呢，我们才可以在地上过上一个成功的生活。阿们，因为我们明白这些律，阿们。如果我们计划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可以被建立。阿们，哈利路亚，感谢神。如果你相信啊，神呢，他是好的，他是善的，他是蛮有怜悯的，在每一个你在情况里面呢，神都会来帮助你的。阿们。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一切，你就明白神眷顾他们，神造访他们，因为他关心他的百姓，他关心他的子民，他关心我们，他要照顾我们，他要看顾我们。阿们，哈利路亚，他会拯救我们，帮助我们脱离一切我们有可能陷入到的那些困境，好让我们可以完成啊他对我们的生命的计划还有目的，完成神对我们的命定。 神圣的命定了，哈利路亚，阿们。如果你相信，但是如果你相信神是审判的神，神要惩罚你的，对不对？很多人他们有些基督徒他们相信这是什么祖宗的咒诅。我常说的，为什么祖宗那些财富不传遗传给我？遗传给我的是他们的咒诅呢？不是的，我不相信，阿们。那还有。还有的就是来看呢，这个同一个动词在相似的表达中也可以用来指神圣的干预或者惩罚。所以那以色列他们430年在为奴之地，本身已经是一个惩罚了，你不需要神来出手来惩罚他们。如果神没有造访他们来干预拯救他们呢，那么呢就不会有亚伯拉罕的后裔了，那么耶稣也不能降世了，阿们。那么我们知道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这也就是说神打破自己的律咯。但是神需要拯救以色列，是因为他之前跟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定啊，神是不反悔的，不毁约的，阿们嘛，他绝对不会食言的。那么如果神不可能打破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更何况今天他跟他不会，阿们，打破，他不会违背自己接着耶稣用耶稣的宝血跟我们立的这个新约，阿们。所以换言之，他非常眷顾我们，他非常的关心我们，他一直在看顾我们，一直在眷顾我们，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好让他可以干预，好让他可以为我们的缘故来干预任何一个我们在的那个环境里面情况，为的就是来救我们，为的就是来释放我们，阿们。好让我们可以回避啊，避免每一个生命中有可能发生的那些危机不好的事情，阿们，哈利路亚。如果你的孩子，如果你的儿子犯错，你也肯定会干预来帮助他们的，对吧？那么神呢，神是我们的天父，他会为他们的缘故，如果你有孩子的话，神也会干预到你的孩子，帮助你的孩子来脱离，因为这个是他与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所立的血约。这就是为什么一定的他必须要这样做的，因为耶稣的宝血不断的洗净我们，干嘛要惩罚我们呢？就算我们做错了，耶稣的宝血持续不断的洗净我们呢，阿们。那当然呢，如果你犯了地上的法律，你做了违反的事情，在地上在你的国家做了违反的事情，肯定你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的嘛，阿们，对不对啊？或者你在家里小孩子，可能你的父母会惩罚你，但是神他不需要来惩罚，阿们。所以神他造访以色列，因为他们在捆绑啊，因为他需要救他们，要释放他们，好让他可以长久，好让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可以兑现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导出神对你的计划，他看着你，他一直在眷顾你，他保守你，有必要的时候他甚至会干预，好让他能够长久啊，完成他对你生命的计划。他一定会保守你，保护你的，撒旦不能够把你杀掉，阿们。换言之，你不会过早死，你不会过早死，阿们，你不会过早死的啊。如果你不想死，你不需要过早死，阿们。这就是说当人们生病的时候呢，他们一定可以得到医治，一定可以得到医治的啊，他医治你，他干预，他帮助你，他扭转你的情况啊，好让你可以完成他对生命的计划了，阿们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他显现在甘辛辛弟兄的面前，在1987年的时候呢，向他解释有关于计划目的与追求，哈利路亚，追求神的计划和目的，他的旨意，神对你生命中的旨意才是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事情了。一旦你在神的计划里面，一旦你在神的旨意里面，阿们，就算发生什么事情，神也会为了你的缘故来干预的，他会眷顾你的，他眷顾你，看顾你，他拯救你，来供应你，来帮助你，好让你完成他对你的神圣的命定，哈利路亚，阿们吗？不是我们可以为神做什么什么，不不不，乃是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在神的旨意里面，阿们，是不是呢？阿们吗？所以呢，我的责任呢就是什么呢？我的责任就是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祷告，好让你们明白神的旨意，好让你可以踏入神的那个计划里面，然后呢，肯定的，踏入到其中，肯定会蒙福了。阿们。好，你记得之前刚才我跟你说过，约瑟他下到埃及，30岁的时候他成为了埃及的宰相，然后那时候有丰收，对不对？丰收7年，维持7年的丰收。 然后在三十七岁的时候呢，有一个很严重的饥荒。然后在四十四岁的时候呢，饥荒结束，啊，他们还仍然留在埃及。整个以色列国留在埃及，从雅各一直到四代，四百三十年了。他们一直在神的旨意以外了，已经不再在神的完美的旨意里面了。阿们。这个《生命记》第五章的第九节的那个追讨啊，我刚才也向你们解释到底是什么意思。阿们。所以神造访他们，拜访他们呢？他们本来应该离开埃及，可是一直留在那边。神就拜访他们，就是来帮助他们离开埃及，可是他们不愿意离开。看上去有好几个原因了。约瑟他是埃及的宰相啊，他不愿意放弃那个职位啊。第二个原因呢，雅各呢，约瑟的父亲雅各也没有主动说哦、啊、离开埃及回到应许之地，他没有这样做。因为雅各呢，约瑟的父亲他是家主，他应该主动带领整家人离开埃及回到应许之地，可是他没有这样做。第三，有一个新的法老坐上去啊，这个新的法老根本不认识约瑟，所以就开始来压制以色列。那么年复一年，以色列呢就陷入到严重的捆绑了，被掳了，而且是严重的被法老来压制了。第四呢，整个以色列呢就在了魔鬼的咒诅之下了。第五呢，撒旦的咒诅啊，削弱了整个以色列国，使到他们不能够顺服神，他们也没有资源，他们也没有这种力量去离开埃及了。在那个时候，阿们。时间过得越久，他们、哦、就根本不可能离开了，所以就这样浪费了四百三十年了，就这样浪费了四百三十年的时间。所以如果你一直不肯、你停滞不前呢，你不愿意离开，你一直在神的旨意以外，那人的性情就是这样了。所以他们留在那边太久太久，一直到他们想要离开都离开不了，因为呢撒旦一直在压制他们，他们已经没有力量去离开了。阿们。所以啊，感谢天父，你知道吗？我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呢，在美国神学院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看到那些从别的国家来的，他们去到美国读神学院之后，他们不愿意离开那个地方。所以我看到这种问题哈，他们来到神学院，可是他们不愿意离开，神要他们读完离开，他们却一直留在那边，问题就在这里。感谢主，哈利路亚 ，Amen， 哈利路亚，清楚吗？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清楚吗？哈利路亚 ，Amen。他造访，因为他眷顾，他看顾，他关心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深陷捆绑。他其实要干预，其实要帮助他们脱离埃及，可是他们一直留在那里，一直到第三四代。一直到第四代，四代他们就呼求神了。你看呢，神不可以就这样就帮助他们脱离，让他们脱离，他们需要呼求神。他们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他们承受不了了，忍无可忍了，承受不了了，他们就呼求神。神不能够强迫他们离开一个地方的，这个不是神的属性。神没有强迫他们离开埃及，他们必须自己愿意，他们必须要离开，他们必须要做一个决定去离开埃及，然后神可以帮助他们。他们自己要决定，他们你需要决定，决定你要从神那里领受什么，妈妈，哈利路亚，你自己要决定，你要决定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感谢天父，哈利路亚，感谢主，阿们。